迎收听早报播客。
出国旅游，在目的地机场一落地就被要求在脖子上挂一个黄牌子，你会感觉到受侮辱吗？
网友在网上发文说，来韩国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这么不爽过，一下飞机就给你发一个黄牌，而且必须挂在脖子上。那韩国陆军带路带你去取行李做核酸，最后给你关在一个限定的区域里。
过去一个多星期，一些中国网民被韩国机场这样的处理方法给气炸了。
泡菜国，你这是针对我们吗？你这也是太欺负人了吧。
这就是2023年开年不久后，中国和韩国之间爆发的挂黄牌事件。韩国与中国也爆发签证战，韩国宣布暂停办理从中国入境者的短期签证，中国也宣布暂停签发韩国公民的签证。
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
중국이그단기사증발급을전면중단하는
韩国外交部长朴正回应说，中方采取全面暂停签发短期签证的反制措施令人深感遗憾。
상당히유감스럽게생각을합니다。
如今当中国走出疫情，中国游客再次走出去，中国和一些国家的新一轮外交争端也浮出水面。中国和韩国之间的这一场矛盾只是一场误会，还是以防疫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角力？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在线的是联合早报首尔特派员姜桂英，以及韩国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大学主任教授黄飞。黄飞教授是中国国籍，他旅居韩国接近20年，所以对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的情况都十分熟悉。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桂英还有黄飞教授来跟我们讨论这个挂黄牌事件。黄教授你好，桂英你好。
你好，大家好。
永红你好。
今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真是开年不顺啊，进入新年的第二个星期，韩国的机场给中国旅客挂黄牌的事件就在中国的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啊，很多中国民众是很生气，他们认为这是韩国赤裸裸的在歧视中国人。那么中国政府也在1月10日星期二的那天，他宣布暂停向韩国公民发放短期签证，而且隔天他还加码，把原来可以给韩国还有给日本的口岸签证跟6天过境免签都暂停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中国政府做这个报复行动之前，在2023年的1月2日韩国就先暂停了对中国入境旅客签发短期签证，这也就是说两国的人民的短期的互访几乎说就是要中断了，除非他们之前已经申请好签证，或者是有对方国家的长期居留证啊，否则就不可能到彼此的国家去，不管是旅游、商务、学习都不可能。现在这个关系是有点紧绷，而且中国的网民还在很生气，还在愤愤不平，他们认为韩国民众针对中国人。桂英，韩国民众是怎么想的？
其实韩国政府这次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是有理由的，因为3年前就是上届的文在寅政府，韩国首个确诊患者是来自中国，而且那个事情发生之后，韩国医生协会6度建议应该禁止中国人入境，可是当时文在寅政府因为考虑到两国关系并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之后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韩国的大邱那边的新天地教会就爆发一个群聚感染，因为那个教堂的信徒曾经到过武汉那边，中国那边。所以就说目前因为韩国疫情已经逐渐平息，政府原本考虑就要允许室内不用戴口罩，这个时候中国疫情的严重以后放宽边境，韩国政府就暂不考虑室内不用戴口罩，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不是中国，韩国早就室内不用戴口罩了。1月3日有一个中国游客来到韩国之后呢，确诊之后就跑掉了，
他逃跑，然后来过了1天给韩国的刑警抓回来。
中国舆论 并没有提及这个中国公民的迁逃事件，就一直展开这个挂黄牌的这个舆论战，所以觉得说有点不是很公平。
慧英，你说一下这个带黄牌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就说所有的来自中国的游客一定要降落在那个韩国仁川机场，当局引导到接受核酸，就是 PCR 检测的地方，因为挂黄牌的话工作人员识别度比较高，但是中国游客认为带黄牌就像犹太人的囚犯啊什么的，所以就他们觉得说这是明显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歧视的动作这样子。
黄教授呢，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评估还有怎么去分析这个带胸牌事件，它为什么引起这样大的反弹？
对，实际上这件事哈，在这个韩国来讲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没有带过哈，我这三年都没有坐过飞机。北京的友人来问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荒唐。好，我就查了一下这个网上的报道，我看到了一些红牌子还有白牌子，所以我就没有多想说，哎，这个应该是所有的飞机上的人都会带吧。后来又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一个老外啊，蓝眼睛的一个老外也带了一个红牌子，所以我就跟我的北京友人就解释说，哎，这个应该不是歧视了，这个就是他管理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给我发的是那个带了黄牌的那个小网友的那个很愤怒的，可能他确实他自己的感觉是不太好的，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待遇，而且呢，那个网友也自称说他反反复复来韩国几十次了哈，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我觉得出于这种个人的情绪来讲的话，他在网上发泄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后来被闹大呢，是因为从媒体的角度应该去验证这件事情，就像我去网上去查一下搜索一下资料，是不是都是这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然后就挂黄牌，然后呢其他同飞机来的外国人和韩国人不挂这个牌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去查了发现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进行了解释。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一家比较公正的媒体的话，他就应该也是这样如实的报道哈。但是呢很遗憾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局面，倒反而是越描越黑，然后反而倒觉得说这个韩国防疫是非常的有带有歧视性和辱华的这种色彩的。最后这个韩国政府后来也出面解释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不过就是人手不够才用了这些韩国的什么陆军大兵，然后呢带着大家去做这些。然后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上的那个大兵的姿势都是请的姿势，都不是那种强制性的姿势哈。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不是当事人的话都会有一些误会吧，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这个新闻报道应该如实的报道真相的哈，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可能做的还是不够好。
你觉得中国国内的媒体他们大量报道这件事情，这个背后有政府的作用在后面吗？
这个不太好说哈，因为我也不能妄下断语，我没有做过研究，没有做过调查，不能随便说话哈。但是我觉得从我先开始看到是一些自媒体哈，就一些实际上都没有经过实名验证的哈，一些网友哈，他们自己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呢以至于到这种像头条这样的，就是他比较爱转发这些网友的一些这个见闻的哈，然后后来又上了微博的热搜。然后呢在10号也就是在中国这个发布这个像韩国全面的禁止韩国的短期签证以后，实际上10号以后呢有不少官媒也是引发了甚至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评论。他们的评论主要的 focus 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这个1月8号中国全面开放了这个出入境以后呢，实际上很多的中国的朋友出去玩儿，然后呢这篇评论呢好几个很大的媒体都转发了，主流媒体都转发了，里面把这个泰国、印度尼西亚还有其他国家就是比较欢迎中国游客的这么一面，和韩国非常的好像有针对性的这种防疫的一面进行了一个对比。我刚才就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可以这样对比我不知道哈，但是呢确实给读者的这种感觉就是，哎，对啊，我们实际上现在都开放了，然后你像泰国都是副总理都出来迎接游客的，那为什么韩国是这样子冰冷冷的，而且还对我们是像犯人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的标题先开始是很刺激的啊，就是小黑屋啊，还有黄牌啊，还有双标啊，这些就是很刺激大家的眼球啊，然后非常负面的啊一些关键词。 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着。就是我们说这件事情不能说是完全的误报吧，但是呢有一定的误会，确实是有很多的误会在里面，而且呢这些媒体助长了这些误会。
记者媒体报道一个新闻应该要再次确认，确认几次才能够报道，但是这个等于就是说网友的一个假新闻直接来报道，加深了两国的一个误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什么隔离设施是给他们的，不提供温水房间，没有床那个东西啊，我们都已经澄清了。据我所了解是他们用 YouTube 呢上传了济州岛的临时休息室的照片，完全不是机场的隔离设施的照片，所以呢我就认为是一个假新闻。
我看到韩国政府有解释，中国网民说给中国游客的隔离设施很差，但是其实那些不是隔离设施，只是临时休息室，他们休息过后这个 PCR 结果出来还是会送到正式的酒店去。
对，
我们回溯这个挂黄牌事件的全过程，我刚才说了，就是1月10日的时候中国是宣布暂停给韩国公民签发短期签证，但是其实在10号以前1月2日的时候韩国是先行就暂停了给从中国入境人员发短期签证，这个我其实是有点意外，因为他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可以想象中国的报复是很肯定的啦。
这应该能想象得到。
对，你可以想象到你先停中国的签证，那他可以想象到中国肯定会报复的嘛，那韩国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所以这次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哈也是说这个是对等的外交的操作吧，因为韩国先进了中国的短期签证，但是呢韩国当时这个外交部长朴振好像有提到，由于这个中国的当时这个12月底的时候哈，这个疫情还有1月初这个疫情，我们说具体的数字没有得到及时的公布，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韩国一个国家这样子反应，而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屡次表示说这个中国疫情的信息透明度不足。所以呢在这个12月先开始有20条哈，后来有新10条，然后到1月8号这样的一个全面放开，好像这个步子走得非常快，但是其他的国家好像都没有做好就是迎接中国出境的这些就是入境他的国家的这些人的一个准备。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个1月2号的韩国限制中国这个短期签证的事情哈，实际上我觉得大概率的是跟美国的圣诞节前他开始暂停发这个中国短期签证的有一些关系，我认为不无关系。就是说因为好像看其他的国家都这么做了哈，韩国就好像也是需要跟一下，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事情它可能没有完全的充分的去考虑到中韩之间出入境的一些需求，而且呢甚至我记得1月2号之后吧就是到1月10号之前实际上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暂停了这个增加航班的这么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实际上呢韩国的航空公司也好还有旅行社也好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这么复杂化，就是1月2号的一个短期的到1月31号的停办短期签证的这么一个操作呢只是一个常规的，好像只是一个常规操作，并不影响这个比如说到2月份啊3月份啊中韩之间的这个往来，所以呢他们还计划着要增加航班，但是呢这个增加航班的事情呢在1月10号之后就全面的哈就被叫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是需要考虑的。
您刚刚说到说所以韩国会先暂停中国入境人员的签证，一个是因为也许是跟美国，另外一个是世卫组织也有批评中国的信息公布不透明，那我有一个问题是除了这个有没有民意压力的原因，就是比如说韩国政府他很担心韩国人民会觉得疫情很严重，韩国人民会恐慌，所以就需要让这个韩国人民安心，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吗？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你首先要知道尹锡悦他现在代表的这个国民力量党是一个保守的党，就是他是代表保守势力的，然后他的支持者呢实际上都是50岁以上的，就是50、60、70、80这样的一些中老年层的韩国人，然后这些韩国人呢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的时候，我记得有青瓦台请愿吧，就是非常强烈的意愿是要禁航，就是要中韩禁航的，就是这些支持国民力量执政党的这些代表的支持者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也就是说在2022年底2023年初 第二次遇到这种相同情况的时候，他们希望政府不重蹈覆辙，这个是有一定的作用在里面的。
好像最初的疫情也是武汉进来的，对吗？
对。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从广泛的韩国大众来讲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韩国街头现在是非常正常的，除了大家戴口罩以外。然后呢，这个戴不戴口罩的问题呢，现在也好像政府也要讨论一下，说可能会缓解，以后可能也会像美国那样去不戴口罩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在防疫这方面，我认为韩国人没在怕的，而且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年轻一代，他们其实都阴阳尽阳了，可以说都得过了。大家的这个感觉就是，哎，那为什么要防得那么严重呢？就是也有人质疑这次事件哈，就是有些人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哈搞得那么的不专业啊，就是这个防疫也搞得那么不专业。那他要如果是从中国来的飞机，他所有人员都要检测的话，他索性就让这些检测人员去飞机上面检测，不是更好吗？对吧？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啊提完箱子提，然后大家都散开了以后，然后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逃跑案例哈，然后官方更紧张了以后，更把大家当贼防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很伤两国之间就是老百姓的感情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防疫的经验的问题，就是尹锡悦政府是从来没有搞过防疫的，所以他们这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哎，我们要做一个样子出来，好像要给国民一个交代，但实际上是做糟了哈，做得越来越糟，而且还影响了这国际上的一个友人的感情。
那我们从中国那边看，中国这次寄出这个暂停韩国公民的签证，而且中国其实不是说韩国入境者，他是直接讲韩国公民，就是我是针对你了。后面他还取消了过境免签，还有口岸签证了。那您觉得说这样是对等吗？还有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呢？
对，1月2号的时候，韩国进的签证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口子哈，就比如说出人道主义的哈，一些是其实是可以开放的。当然呢，尽管有些人可能会不注意那些小字哈，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其实这样是连着两次哈，1月10号现在是停了这种探亲那个商务的一些也访问的旅游的，之后呢在1月11号又追加了哈这个口岸签证和这个就是过境签证，72小时过境签证和144小时的过境签证。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经过中国去第三个国家的时候可能不能下飞机哈，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出现，所以好像是真的是严防死守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哈。所以这个确实你要让我说对等吗，我也不知道外交里面的对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韩国政府他这个反复的通过媒体在解释澄清说这件事情不是专门针对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反制的这个措施确实是专门针对拿韩国护照的韩国人的啊，所以这个对于他国民来讲的话，他国民现在受到了一些不利的对待吧。
对，你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他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信号？比如说他对于韩国现在总的外交不满？
也不能排除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不能大胆的去做这些误判，就是预判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尤其是韩国媒体也有报道，就是说好像中国会挑软柿子捏。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次限制中国来各地的入境的飞机的，实际上有几十个国家，甚至摩洛哥那样的国家都是禁止哈，禁止严都已经禁航了。但是呢，中国却没有采取任何的一些这么激烈的反应吧。韩国好像是第一例，然后日本是第二例。但是呢，日本呢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已经就是重新开始恢复这个签证业务了。所以呢，就是安田文雄当时是两次啊，就是出面的哈，表示这个不是遗憾了，还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抗议了。所以呢，这个抗议好像还是有效果的。但是韩国政府现在还是比较的，也不能说是软弱吧，没有去跟中国硬碰硬吧。啊，就是现在还是希望通过这个解决误会哈，然后呢，这个双方可以好好的讲啊，然后能够在短期解决这个问题。好像我觉得韩国政府立场还是这样。
韩国是不是也有比较多人关注到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他在媒体上发表意见，他说中国可能是要惩罚韩国，因为韩国的副议长 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有一次半公开访问台湾，这个东西在韩国有很多人报道是吗？
这个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建立因果联系的，但是人民大学那位教授也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授哈，他提到这一点呢也会让人引发一些关联性吧，就是确实其他国家也这么干了哈，那为什么就是韩国？
那您现在我们预计这件事情会如何收场呢？
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现在很难办啊，就是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就像之前的萨德啊，然后还有限韩这样的一些事情，实际上都没有直接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而且呢，这件事情呢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韩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很巨大的影响。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在这种激起民愤哈，建立了广泛的民意的这种，其实双方的政府哈都不太好下台阶儿，就是说能够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化干戈为玉帛呢？啊，突然间好像说重新开放，好像也觉得不太合适。
是，大家都要面子嘛。
对啊，你已经把人家的这个防疫措施说成辱华，说成歧视了啊。所以呢，我最近观察了一下哈，就是尤其是我周围的人入境韩国的时候，他们也发一些见闻，好像这个核酸检验的这个时间有大幅的缩短啊，就是从原来的5到10个小时，现在变成了2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就是韩国呢，在这个方面哈，实际上我认为你给他提一些不满的意见，他会改善的。所以呢，他们这次政府呢，也认为是的确是可能是一些防疫的工作做得不好，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感情色彩，然后他可能也认为中国也是这样子接受的，那么我们把这件事情呢搞好了以后，中国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放开这个签证的办理了。
您觉得会这样吗？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韩国，它的暂停签证的通知它其实是有一个期限的，
对，它到1月31号，
那是不是它到1月30号时间到了，我的这个措施就解除了，我就开始办从中国入境韩国人的短期签证，那中国也说哈，那我也跟你对等，然后我也恢复，然后事情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种消息哈，可能都不会官方的再公布了。就是你像这个日本的这个，最近好像也传说，哎，实际上日本也在办呢，并没有没办呢，就是好像官方那么的，就是岸田文雄这么的，好像很愤慨的样子，但实际上各驻日本的这些大使馆好像还在接受个人的签证，受理个人的签证。哦，但是呢，中国的话呢，中国这边驻韩的大使馆、领事馆应该有好几个地方也是在办理赴华的韩国的个人签证吧，所以呢，可能以后又会有网上的一些消息哈，就不胫而走了，就是说，哎，最近好像又可以办了，然后呢，也没有就是完全的限制死啊，好像这种消息会出来的话呢，那可能自然而然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哦，就算是一场误会。
因为这个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嘛，就是这一段时间被炒作的这些新闻，可能过一个月过一个礼拜可能大家就会忘记了，因为有新的焦点又出来了。
就是表示您预计它是大概是不会长期化了，不会成为真正的一种两国之间的僵持。
我觉得从现在来讲的话，实际上尤其是像看韩国政府的态度啊，我觉得中韩关系哈，它也是在极力的在维持的，而不是希望这种破罐破摔啊。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样。
对，好像并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尹锡悦政府尽管哈，它可能更亲美，但是呢，在中国这个方面的事务的立场上，我觉得因为外交部长朴振好像据说也是一个中国通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权衡，在这个中美之间哈。然后选择一个最优解，让这个韩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和这个突围吧。
这件事情对中韩关系会有什么长远影响？
我觉得影响是很长远的，因为我们不从政治的角度，从民间的交流的，就是这种民间感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从萨德开始，就是双方的民意就是有了难以恢复的创伤，因为双方的交流少了啊，就是我们也去不到中国，中国人也来不到韩国的话，实际上双方的交流少了，误会就会增加。所以我一直在韩国，我都是主张说能够更多的来韩国看一看，然后更多的来交流一下，然后双方的意见肯定是有不一致的。 但是呢要通过对话，要通过这个互相的了解，才能够知道就是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不一致的分歧的问题。但是这次尤其是我看到网上的很多的消息，而且有我认识的很多的人都对韩国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误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这个市场营销里面有一个这个负面的 noise marketing， 就是这种负面的新闻实际上更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而他做的好的地方呢往往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以后要是弥补这个中韩两国之间的创伤，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啊，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更多的努力去做这些事情，尤其是在民间交流这个方面。
韩国民众怎么看中国的这次反制措施？
刚开始觉得因为是为了保护韩国的疫情的这个局势，所以应该要采取一个更严厉的一个措施，但是一旦中国那边采取对中国公民不签发这个签证，就觉得有点担心，很多商人企业家就担心说这个事件会引起双方的这个经贸问题，是韩国这边会打击，会不会带来很大的打击之类的。以后呢专家认为是这个是因为中国为了把这个国内的疫情严重度，把那个民众的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就是媒体跟网友一起攻击韩国的。
韩国民众是有点怕还是有点生气？是觉得有点怕中国这样子来报复，对韩国的经济造成影响，还是有点生气，觉得中国其实是在大国欺负比较小的韩国？
两个都有。我觉得一个小狗面对一个比如说老虎那种感觉，就说哦，刚开始觉得说要给它凶一点，但是一旦老虎就喊了一下，就这个小狗不知道要怎么样啊，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反中情绪哦已经持续了很久，从沙德那个时候开始的。沙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对韩国采取了那个演艺界无法在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限韩令，虽然是中国那边是否认的，又限韩令之后2022年冬季奥运的那个裁判的那个事件，以后冬季奥运那个时候开幕式上，他们为了表现朝鲜族很多民族少数民族，中国给朝鲜族穿了那个韩国服装嘛，但是韩国民众反应很激烈，就说为什么我们的韩服在那边，难道你们认为韩国是你们的少数民族吗？
是你们中国的一部分吗？
对，所以就是很多那个事件。泡菜以前韩国泡菜也叫韩国泡菜，但是中国就把同样的泡菜，中国也有泡菜，所以现在韩国泡菜名字不是改成新菜吗？可是新菜没有人叫新菜。现在这个问题真的严重到什么程度？韩国现在哦，中文补习班都倒闭，以前教中文的那些老师现在就找不到工作，很多大学里面教中文的那些课全部都闭课，我的同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就觉得说以前92年建交到现在为止，中韩关系特别好的那个时候顶峰，就是2015年9月中国70周年抗战胜利阅兵，习近平跟朴槿惠共同登上天安门的这个城楼。但是2016年7月韩国决定部署这个萨德系统，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两国关系显露僵局。韩国认为是部署萨德这个东西是为了应对朝鲜的威胁，但是中国声称美军检测范围已经覆盖中国地区，所以这个有损中国的利益，冲突到两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吧。之后呢这场危机就已经对韩国的社会跟企业造成了不同的程度的影响，但是那个限韩令尤其对韩国的娱乐产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限韩令措施之后呢，韩国的乐天集团受到中国民间的强烈抵制，因为乐天在中国那边是开超市之类的 shopping mall， 他们在中国都倒闭了，撤走了。有三星手机、现代汽车、新能源电池企业都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个事件已经陆续影响到韩国各大企业各个产业，以前学华文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现在呢因为很多企业在中国都撤回来了，撤走了， 所以现在等于就说好像反中情绪觉得严重的那种感觉。
刚才你说到那个反中情绪，我看到那个美国的皮尤调查了，2022年的调查是 80% 的受访韩国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就是十个韩国人里面有八个对中国有负面看法。
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感情方面的误解都一直给两国关系遭到一个不好的影响，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要改善。尹锡悦我觉得是亲美是没错，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一些发展，政治方面的发展让韩国感到有点意外，所以韩国政府认为应该亲美就比较可靠，比较得到保障。因为中韩关系里面不能不提这个朝鲜的金正恩还有美国政府，这个是很重要，不像其他国家我们有一个朝鲜这个问题，所以就觉得说需要跟中国好但是也要跟美国好，就是很矛盾。
又到了今天的问答时间，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问题请教两位，请教桂英跟请教黄飞教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说中韩之间的挂黄牌事件。其实呢，新加坡旅客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入境韩国也是被要求挂牌子的。我就有采访过亲身经历这件事情的人，他当时候从新加坡到韩国去也是要挂一个牌子。那个问题是新加坡的旅客入境韩国用的牌子是什么颜色？
太难了，绿色。
他戴的牌子会是白颜色吗？
对。
哦，真的？
您猜对了，您不是先知道的吧？
不是啊，我知道有白色、有红色、有黄色，所以他们当时还建议说，如果要是发一个国旗啊，而不是黄牌，可能大家的感觉就不是这样子了。
可是永恒，你觉得如果说韩国政府当初给中国游客挂的不是黄色，不是这种黄色的话，他们会觉得还 OK 吗？
其实好像好一点。
对，我也觉得
如果是蓝色或者是绿色可能好一点，所以新加坡的那个游客那时候没有抗议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谢谢黄飞教授，谢谢桂英。
好，大家再见。
谢谢永恒，再见。
这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红和黄子琛制作，助导李怡倩，剪辑梁天赐。下个星期是农历新年，东谈西论暂停一周。联合早报今年庆祝创刊100周年，我们祝大家在兔年百福俱增，百事亨通。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的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